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
引向灾难的路标，加拉太书系列22，加拉太书5:7-12，韦保罗牧师2002年，王兆峰译2004年。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是5:7-12。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耐着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狠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使徒保罗在这里针对的是教会里的错误教导。这段经文里有三个要点一下子就跃入我的眼睛。一，谁在拦阻你们？二，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三，他对那些假教师所用的词实在是厉害，是审判式的咒诅。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三点。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耐着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面都发起来。我记得有一幅连环漫画，两个人站在流沙上正往下沉，其中一人说，我们是在流沙上啊。另一个人说，不会，要不然这里一定有一个标记。下一幅画面上，他们已经又沉下去了一截，第一个人又说，我认为是流沙。另一位坚持他的理由，我就不相信，流沙的地方竟会没有标记。接下去几幅之后，画面上只留下了他俩的帽子。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标记，有时候标记不准确，还有的时候标记是完全错的。这也是为什么马路上的交通标既有形状和颜色，让驾驶员可以早做准备。加拉太教会的基督徒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使徒保罗曾经是最早带领他们的人，但眼下他们到了十字路口，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事情越来越糟糕。他们在顺从真理上受了拦阻，希腊原文里的意思就是路被破坏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前面修路你必须改道，这实在是件很沮丧的事，你只好顺着那绕道的标记走，但最后才发现他没有把你带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去。我们一般都假设认为置放绕道标记的人就是那些当初筑路的人，他们知道怎样让你从这里到达那里，但有时候并不是这么回事。加拉太教会里的假教师们当然不是这么回事。保罗说，那些把你们带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人不是那当初召你们的。你看，这些假教师是在教会内部的，保罗在这里把真假教师区分开来，他们都在教会里。我们以为放路标的人就是当初筑路的人，我们更是想当然地认为以基督的名义称自己为教会里教师的人必定是在讲真正的福音，但有时候事情并非如此。我们绝不能因为某些人有教导的头衔就相信他们。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健康的怀疑目光，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里。在你做出决定要成为我们教会成员之前，你完全有权，完全应该到我这里来详细的拷问我。我认为这是件很健康的、很有益的事。牧师绝不应该为此而不高兴。这倒并不是说我就那么胸有成竹了，但当你加入一个教会时，关系到你的灵魂，你家人的、孩子的灵魂。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别人会面试你，你也应该去面试你的牧师、长老们。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信仰告示白 具有极重要的价值，请你们大家把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拿回家好好读一读。这是我们教会，也是300多年来许许多多教会所认同的。他把我们信仰中的重要事情都论述到了，我们很容易的就会被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给误导给骗了。我不夸张地说，今天在基督教界里占主导地位的是电视福音布道会上的那套东西，你们在电视上一定看到过吧，常常是成万人的体育场都满了，台上的人西装革履，春风满面。可是你一听他们的教导，就不禁要问，是谁向他们提供的资金？他们有数以百万计的钱财，你看到他们手上有车圣经，身后挂着十字架，就以为他们是在代表基督说话吗？事实上根本就不是。我们知道小孩子是多么容易上当受骗，教会里也一样。我三番五次地提到这些事，因为使徒保罗就是专门针对教会里的假教师写的，并且这些是他亲手培养起来的教会。我们以为他们是不会上当走偏的，但他们的确走偏了。前几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谈到了时代论主义的问题，他们把初代教会说成是教会的纯洁时代，但事实并非如此。从使徒保罗写给他所建立的那些教会的每一封信里都可以看到，这些教会里充满了问题。说实话，比今天我们教会的问题还多。因着神的话语，神的灵，教会逐步逐步变得纯洁起来，但仍然有阶段性的大倒退。当代在我们社会里的教会就是这种极糟糕的光景。说到这，又使我想起来今天各种版本的带注式的圣经，也就是那种在每一页底下都有作者对经文的注释和说明的那种圣经。在我的几本圣经中，有一本纸都被我翻烂了的，就是一本注释圣经。我认为那里面充满谬误，倒不一定说作者就是撒旦，但的确是满了错误。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谁都不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写到圣经的同一页上去，这实在有点过分了。有一次在查经班上，有人把他那本圣经底下的注释读一遍，就好像这就是答案，谁也不准再开口了。我费了好大的力气说服他们，写着注释的人可能是错的。我想有必要说一下，在原文里底下没有注释也没章节之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公认的信仰告白很重要。只要我一放下圣经，一张嘴说出来的东西就不再是绝对权威，而只是我自己的观点了。尽管我恳切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但是说到底我讲的还只不过是我的观点和看法。你们的责任是查验，分辨到底我说的是错是对。根据我的经验，一个好的教师所做的是把一段经文上的这些话讲得大家能明白。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有人给你一个谜语，你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试着解给他，当这人把答案告诉你时，你就会恍然大悟地说，哦，这不是挺清楚的吗？我怎么就是没想到，没看出来呢？我把我的工作看成是这样，读完一段圣经，然后我讲完之后，你们就会说，哦，这不就是这么清楚吗？我认为，做教师的责任就是把经文讲清楚。可是加拉太教会的那些教师把保罗的话拿出来，扭曲、歪解之后，就变成了另一个福音。今天很多人根本不在乎什么信仰告白不告白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告白。我们每个人都相信圣经是权威，可你知不知道，唯独圣经是权威这个声明本身就是信仰告白，对吗？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称为基督徒的人不相信这点，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给人类的唯一的绝对的信息。从人数上说，到今天为止，抗罗宗或者今天的基督教在相信基督的人当中，注也有称基督教新教，仍然是少数。我们都高喊唯独圣经是权威， 可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即使是在相信唯独圣经是权威的人中间，你、我们大部分人所相信的关于什么是圣经的真实意思，都是听别人告诉我们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自主的，打开圣经就可以知道一切。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不是这样，你们也不是这样。但是，假如你让教导你的人在你的生活中具有一种绝对的权威，那就跑到罗马天主教那里去了。抗罗宗基督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差别在于，罗马天主教以绝对的权威告诉你圣经的意思是什么，而不是说这是他们的观点。保罗提到了教，这里的教指的是假的、错误的教义。记不记得耶稣说，你们要警惕法利赛人的教？他说的就是法利赛人的教义，一点点的教就能把整团面都发起来。我祷告，希望我们的教会，希望所有的教会都有智慧，看到世界上的思考方式穿到你们的教会来，千里大堤可以毁于蚁穴。使徒保罗一直在警告、教训加拉太教会的基督徒们，现在他开始转变了一下口气，对会众做了肯定，但同时对假教师发出严正警告。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真正的爱包括冲突与彼此信任，我们既要有辩论，也要有鼓励。任何一种没有辩论的关系是没有深度的，缺乏真爱的关系。任何一种缺乏真爱、没有鼓励、没有彼此建造的关系，是缺乏基督之灵的关系。仅仅是彼此相安、和平共处的方法，不是保罗的方法。当然，个人的情况、文化背景、习惯都不尽相同。我的祖籍是意大利人，我们家以及亲戚们常常在饭桌上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吃完甜点之后，大家互相拥抱，根本不存在吵架、闹别扭的问题。但有些人只要一听到有人嗓门大一点，就以为是在吵架了。我们应该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习惯于与别人争论。作为牧师，我在学习这件事上得过不少教训。我记得曾经和一位牧师交过手，我俩之间有很严重的分歧。他不想和我辩论，他说，我发现假如有人和我的观点、立场不同，那么谈话、辩论都没有什么作用，因为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对方也不会。我对他说，我倒认为未必如此，我自己就在婴儿受洗、时代论主义上改变了观点、立场。过去我曾是阿米念主义者，现在成了加尔文主义者。还有什么话题比我们谈天上的大事更好呢？你们一定都听说过这样的话吧，永远不要和别人谈论政治和宗教，这是撒旦的谎言。难道这些对我们的生活不是影响最大的事吗？我们应该谈论，我们应该以爱心、诚实、谦卑、温和的态度与人谈论，同时也要注意，一旦对话产生了火药味，那么你就应该及时停止，因为这样下去不但没有成果，反而有害。我们大家都应该坦诚地、温和地纠正对方的错误，必要时也应该提出批评，但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你是出于关心和爱心，绝不是趾高气扬、高人一等。请注意，保罗在这里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没有别的想法。注：和合本意做怀别样的心，我们在思想神的时候不能有别的想法。若我们有了真理，我们就知道了基督的心。假如我们是靠自己的感觉，那么下一刻就可能变。我们的思想比感觉深刻得多。比如说，假如我不是从你们的思想认识上让你们知道自己是罪人，而只是让你们感觉不太好，感觉有罪的话，那么等你们走到停车场的时候，大概就不再感到自己是个罪人了。你对自己的感觉可能很不错，我倒不是一定要把你们都搞得灰溜溜的，但如果我们知道了自己是罪人，你是不可能一晃脑袋就把它扔掉的。圣经一再一再地说，认识神而不是感觉神。 我们必须知道神差了他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好叫我们活。当我们接受了之后，会不会产生感情上的改变？当然会，我们有些人情绪变化大些，有些人小些。但这情绪变化、改变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基督之心的真理。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在这里，我能体会到使徒保罗作为牧师心里的干扰与痛苦。我没有被鞭打过，也没有翻船的经历，但我对他的一颗牧者之心有所体会。保罗为提摩太行了割礼，但这整卷加拉太书里，他专门反对割礼。有人可能因为他一面说因信称义，一面又为提摩太行割礼而指责他传割礼。我告诉你们，割礼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当你把割礼作为在神面前称义的一部分，割礼就成为坏的了。我已经被人指责违在律法之下，有人说我把我们教会置于律法之下。为什么？我想那是因为我讲了十诫的系列讲道。因为我相信我们应该尽全力遵行神的律法十诫。这是不是把人置于律法之下？假如我对你说你不应犯奸淫，我是不是在把你置于律法之下？不，只有当你宣讲说人唯有遵行十诫才能在神的面前称义的时候，那才是置人于律法之下。这是称义与成圣之间的差别。我说你不该说谎，和我说你若说谎就下地狱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我实在弄不懂基督徒为什么就不明白这点。称义是神恩典之行，是因着他的爱，因着基督的十字架赦免人的罪。成圣则是你我读神的律法，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爱我们的邻舍，遵守神的律法。在律法之下，就是在行为之约的约束之下，你犯罪就必死。这就是保罗所说叫人死的律法。我若是在讲这个，那么我们教会就该立刻换牧师了。但假如你到一个教会，他们不宣讲律法，那么要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他们会告诉你，你应该做这个做那个。为什么十字架那么令人讨厌呢？绝大部分人，包括很多非基督徒在内都同意，基督的十字架是整个历史的中心。你从钱包里拿出一块钱来，就能看到上面刻着的日期。2002年即主后2002年。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知道十字架是历史的中心，也是整个永恒的中心点。启示录说，曾被杀的羔羊将被永永远远的赞颂。再也没有什么事件比十字架更大更重要了。基督再来也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更重要。为什么讨厌？因为十字架在这里指的就是福音，或者说福音就是十字架的见证。见证的是人的罪，神的义，福音是人的唯一希望。这福音要求每一个人都承认自己是罪人，得罪了自己的创造主。这福音见证说，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天下只有一个名字可以叫人因着得救。福音是排斥性的，十字架之所以讨厌，是因为它见证神的义，人的罪。在世界上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宗教里，唯有十字架的福音向人提供真正的拯救。格什纳说，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自救的宗教。我曾问过犹太教的朋友，你的拯救从哪里来？他们一般的回答是，我尽我自己的一切努力。我对他们说，就在你们的圣经里，以赛亚说人的一切义都是污秽的衣裳，耶利米书说人心坏到极处，传道书说这个世上一个义人也没有，诗篇说没有人能在耶和华面前称义。这些都在你们自己的旧约里。离开基督就无得救可言，这对于犹太教的人来说是非常讨厌的，彼得称为绊脚石。这就是为什么富人或者任何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这段话是从哪里来的？是那位富有的年轻人问耶稣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你守了诫命没有？他回答说，我从小就守了。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从我。那年轻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富太多。耶稣知道他没有遵守诫命，他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接着，耶稣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门徒们惊讶不已，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告诉他们，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这句经文已经被我们滥用惯了。在神凡事都能不是赢一场世界杯比赛，而是在基督里赢信称义。除非神赐给人一颗悔改的心，人听到福音总是感到讨厌的。我们的心必须由神来改变，福音令人讨厌。很多情况下紧接着就是逼迫。在这里是把福音给歪曲了。保罗说，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他在说什么？你们的孩子若不懂，回家后可以向他们解释。或许他是说从教会里割绝出去，但是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是一种极其严厉的口气。这些犹太假教师坚持说人若不把羊皮割去，就无法与神和好。保罗说，他希望他们连根割断。我想我不必再做详细解释了。你会不会想，使徒保罗为什么不希望这些假教师悔改？我毫不怀疑保罗情愿他们悔改，但他更关心的是保护羊群，而不是狼的悔改。这也使我联想到旧约先知的祷告，主啊，你允许以色列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还要到几时呢？神说，不会很久了。假如今天有谁恨不得罗马天主教把自己淹死在圣水鱼里，那他将是个多么不受欢迎的人啊。注：天主教在教堂大门边上设有圣水鱼，人进入教堂之前撒在身上，教堂里也设有圣水鱼为人施洗用。这里是指罗马天主教把他们那套礼仪与人的重生联系在了一起。有人说我常常批评罗马天主教，要说批评罗马天主教，你去读一下马丁、路德或加尔文的《加拉太书》注释，就知道什么叫做批评罗马天主教。相比之下，我说的不过事儿戏而已。保罗之所以这么严酷地说，是因为这些假教师对教会所造成的破坏。任何人、任何思想，只要是想要抢夺基督荣耀的，保罗都毫不手软。我们基督徒应该认识到，即使是在福音里，神的荣耀也高于人的得救。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是大江流水，浪涛 Hey!